我都觉得是一个新的一个感受啊，因为这首歌我们都好久没有唱过了啊，所以非常感恩今天听到这些歌里的歌词啊，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啊，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啊，领受着在你的与我所立的约里面来领受着丰盛的恩典啊，这一切。然后还有一个忧患呐、啊，啊，没有不能担当的痛苦啊，没有不能背负的啊。但是我们要向山举目，啊，我的帮助，啊，从神那里来，满有丰盛的慈爱。凡求告他名的人，神总是不离不弃，来围绕你啊。感谢主啊，所以非常。这个歌非常感恩啊，今天唱起来。好，我在想，就是说我们这个平台呢，就是讲到身体啊，就是这个身体。因为我在看到身体的里面的话呢，就是说，可能我要是不理性分析或者听别人的分享的话呢，我也不知道这个有多难，或者是有多不容易，还是很高。我都没有这个感觉啊，但是我的脑袋要是回到正常的话，哟，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高的啊，还是很，这可不容易啊，因为在一个可能在一个群体里面，个人追求神可能还容易一点啊，就觉得反正我不管怎么样啊，反正我就是要追求神啊，神也给这样的恩典，我相信在平台的每一位，神都给每一位有这样的恩典啊，让我们就是说。我们来追求神啊！你能留在这个平台里面，都是上帝的恩典，而且是丰富的恩典啊！给你在这个平台，当然不知道能不能领受啊，领受啊，然后再把它活出来啊！我觉得，所以在我的这个，在我里面，就是说，就是我只知道，就是说，神就是耶稣基督啊，他就是给了一首，就是说，然后感谢主啊，就是说，我只知道这些事情，我们所分享的这些事情，我都觉得只有一条路，就是神来做，我们只能说是怎么来配合，啊，该认罪的认罪，该悔改的悔改啊，该怎么样的就怎么样，我们只是顺从啊，圣灵来带，或者借着这个平台进到一个群体里面，牧者们来带啊。来带我们，这是神啊。那么呢，就是这是神设立的。所以呢，我就觉得在这个，我只知道耶稣基督，这是我领受的啊。耶稣基督他在这个身体里面，你要进到一个身体的里面来。这个身体就像你进到一个群体一样，你像我们国内的一些宣教点，它就是一个身体啊，各自的这个身体，各自做肢体。你就是你首先要在一个群体里面啊。那这个群体就是都是信耶稣的，那就是这就是一个基督的身体。在这个身体里面的话呢，你能就是说我自己啊，在这个平台上的领受，我就看到耶稣基督他可以做这件事情，然后他来做，他把这个恩膏赐到这个群体里面，赐啊，他在这个身体的，他在这个群体里面啊，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在这个群体的个体里面，我们就来被生命被更新、被改变、被蒙福，很多的问题得到解决，是不是？啊，那么有人也有个体的，就是说个人来信主啊，当然也有很多经历啊啊，当然这些经历就是说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呢，就是说神就是兴起环境，对我个人来讲，在这个群体，在这个身体里面，神就。常常兴起一些环境，这个环境就是群体兴起给我的，给我的。那我怎么办呢？我就紧紧的来依靠神，度过这些环境，度过这些艰难，就像说的白色殉道啊，其实红色殉道我感觉也不容易啊，那刀架在脖子上我看也不容易。我们现在说的是白色殉道啊，就是你在这个群体里面，你。其实你是很蒙福的，我才知道，因为神他的原则就是他自己的啊，这是我领受在平台上面就讲到 就是说，你在一个身体里面，啊，耶稣基督呢，你在这个身体里面，我就发现耶稣基督一切的爱呀、丰富啊、恩典啊、怜悯啊，就是在，就是他的一生就是倾注在这个身体的里面，他保养、顾惜、疼爱都在一个身体里面。你在这个身体里面，你呢，就是成为一个肢体啊，你是不可缺的一个肢体。哪怕你再软弱，啊，再软弱，那耶稣基督更加的要来对这个软弱的肢体，更加要来，就是要来呵护，啊，因为更是那个软弱的肢体是不可少的，就在这个平台，也像一个身体一样，啊，每一位都是不可缺少的，都是非常，也就是你是他眼中的同人，他保养顾惜你，啊。但是呢，好像人们在一个群体里面，或者成为你资金的一个个体的里面的话呢，人常常是感受不到爱的。啊，这个就是说，这是我，因为我觉得有一些接触一些人，特别是很亲密的人啊，当然这些就跟我说真实的话，我真的非常感谢这些在这个群体里面兴起这样些。器皿来啊，跟我来有一些交通和沟通，但是在交通和沟通，他很真实的讲，我们平台已经有1年多了啊，你说他有没有改变呢？啊，好像一句话都没听进去，这个让我非常的 surprise，就是说这个怎么好像没有呢？为什么呢？啊，哎呀，我觉得这个讲了，大儿子、小儿子对一些人，还有这些圣经的人物啊，我就觉得好像他只是感受到他的付出和摆上，他只是感受到他的追求啊。我非常感恩，就是说，我觉得人的一个灵性健康的成长，就像耶稣基督这个平台带领的，我感受到就是说，要平衡，且不会进入一个，就是说你自认为你是神的啊，这一群人，就是说你在这个群体里面啊，我觉得你要想生命的平衡，不活在一个盲区视角或者蒙蔽里面，第一你是离不开一个群体的啊，这个群体，然后又离不开在这个群体里个人的追求。这两样你才能平衡，你的生命才能平衡健康的成长。你要离开了这两样，只是一个群体，没有一个个体的追求的话呢，那你是不完整，或者你只是一个个人追求，对这个身体这个群体你没有感觉，那你这个也都是在蒙蔽里面啊，都是活在一个蒙蔽里面，其实是活在一个，我刚才在等，就是在前面的时候分享，其实你在里面是一个不信。要把他说得非常严重，不信啊，因为你在一个群体里面，你服侍得很火热，你觉得很有价值、安全啊，那你对于你没有一个个体的追求的话呢，你也是很容易被，怎么讲，也是很容易活在一个蒙蔽里面啊，或者在一个群体，你只是你个人的追求，那这个追求也是很容易活在蒙蔽里面，你就认为你是很爱神的，你是。很渴慕神，你是很追求，你是怎么样的？但是你的盲区视角需要在一个群体里面被指正，被指正啊。那么呢，就是说我后来最后我就感受到，因为有一些环境啊，特别是国内的环境啊兴起来啊，就是有很多的有一些改变吧啊，有一些改变和震动，在这个震动里面的话呢，就是只能说一样。一个罪啊，这个罪呢，就像，怎么讲？就是说，神把以色列这个民族带出来，就是带出来，在这个群体里面啊，带出来，带出来以后呢，就像这个平台一样的，神在这个平台就是分别为圣，都带进这个平台，带进这个平台。那么带进这个平台呢，当然什么样的人都有。这个平台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啊，什么样的追求啊、凌晨啊都有啊， 都有。但是在这个平台里面，其实我看到，当然我接触的更多是国内啊，就是说一些环境啊。那么呢，我就感受到就是说，大家也都活在这个群体里面啊。那么呢，但是你的模式啊，就在这个平台，你的模式，你的模式呢就是感受不到爱，这个群体里面。或者你在这个群里面，你看所有的人就是负面，那你确实是感受不到爱，而且你不光感受不到爱，而且你在这个身体的里面，你还在猜，你都不知道你在猜，因为你只要活在这个身体里面，你看到的都是负面，就证明你在这个身体里面，你真的是属非常属血气的啊，属肉体的啊。你一个人就是说，你看到一个人，你怎么样？我也看到，就是克莱尔书上讲，就是你的这个，个性也好，还是怎么讲啊？不知道用个什么词，就是说你的个性成熟啊，性情的成熟，就是说你在看到正面的时候，你看到负面，你就有力量可以来处理你的负面。你只是说看到负面，不管是这个群体还是你个体的也好，你看的都是负面的话呢，你基本上就是相当于你已经被掳，而且掳到一种程度，你的骄傲和自义高涨，在这个群体里面，那么这样的人，我就觉得想起就是，这个以色列这些人啊，都在跟随上百万人啊，在跟随。但是呢，神呢就是要做一样事，就是这个贪爱世界也好啊，就是像我一样爱世界的事啊，一下就把我罩住了啊。那么这是神要拿的，那爱情就不在里面了。那你怎么样？你的这个身体，尽管你已经出来了，你已经跟随了，但是爱父的心不在你里面，爱父的心不在你里面，你就怎么样啊？你就看不到父对你的爱。父对你的拯救，父对你在这40年的看顾，鞋子没有破，衣服也没有破啊。但是你里面的是什么呢？是垫着这个埃及的这个韭菜呀，这个生姜，这个味道特别好啊，这个肉锅啊，他就看不到耶稣，就是神看顾他们玛拿呀，天天降玛拿呀，天天降鹌鹑给你吃啊。因为什么？因为你看过的是什么？是埃及的这个葱啊、姜啊、蒜呐、啊、西瓜呀、啊，然后这个这个肉锅啊，坐在肉锅上面吃啊。你想的是这个，这个完全是在一个整个出来以后，你是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那你确实看不到神的作为。所以你一遇到难处、环境来，就觉得我没感受到爱，我感受到就是气绝和伤害，或者我怎么？而且这些东西，我就发现里面有一种顽梗，这个顽梗让我们真的很不容易改变，所以神想把你带出来，在这个身体里面，在这个里面，你是这样的一个，在这个身体里面成长，你是这样的一个思维，那你确实是得不到，在这个平台你也得不到，你真的得不到，你要说你得到爱，你真的得不到爱。你像我也在这个平台成长啊，我就发现，在伊甸园里面，人们自从选择了犯罪以来，其实你想得到这份爱吗？非常奇怪，你里面是抵挡这份爱的。这个我们这么渴慕爱，但是我们是抵挡这份爱的。我们的爱和神给我们的爱完全是两码事啊！我就发现我在这里面。我自己就是说什么呢？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很容易就是说，很容易什么？就是领受，就是说我愿意悔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可以，神可以，我记得悔改，神可以改变我，这是我内在生活的一个动力。他可以改变我，而且给我聪明智慧。我觉得哇，这个改变太好了，所以我很容易悔改，我很容易认罪，但是呢，我发现我灵魂深处。前两天是昨天，我不知道是前两天吧。我等候神，基本上是大部分是通宵。我就在灵里很深的光照，我就其实我对爱， 这个爱，我就发现我更深来讲，我就发现我是抵挡。那我抵挡的话呢，我怎么办呢？这就为什么我只要遇到任何难处，我是紧紧的依靠神，但是为什么我没有爱？我就知道灵里在抵挡这份爱啊。那这个造出来，我就觉得我要悔改，要破，要砍断啊。我就觉得我就认罪悔改，我说神啊，你的爱要进来。那这个爱进来，我就发现神就开始来兴起，就是说在这个群体里面，你们怎么来领受爱？一个个体怎么来领受爱？啊，那就是说，我就发现了，你看。圣经里的每个人物都是不完全的啊，你像亚伯拉罕，他们因着惧怕啊，还有雅各因着惧怕，我就在这个身，我在这个身体里面，我在幕后的时代，我觉得第一类得胜者是最不容易做的，第二类也不容易，第三类可能还容易，就是我们这个平台类啊。为什么就像以诺一样，他知道那个日子来了，赶快啊。要靠近神了，因为什么？只有神能帮助他。我们想真正的胜过在幕后的时代，胜过你成为第三的得胜者，你要胜过你里面惧怕，胜过你里面的不幸，你真的唯一的几条路就是靠神，而且你要更多的来认识神。我发现就这条路是最安全的，而且这条路你可以胜过，因为他已经得胜了，他全然得胜啊。然后呢，你要认识他，而且什么？他的欺凌要来充满你，就像耶稣他已经预备好了，说走吧，起来，我们走吧，预备好了。所以我觉得我分享了这么多，在这个身体里面你怎么样来，我觉得是这个，这是有的话题可说的啊。这只是一点点的一个开启，求神来怜悯，来祝福我们今天的分享。但愿人在这个里面真的能得着，除去这你每个人个体群体也好的蒙蔽，好不好？好，我把时间交给幸福大导团啊。可能今天好，张红在吗？
我们感谢赞美，是的，神啊，我们真的就是再次来到你的面前，要为着我们对爱的定义的偏差，我们要来悔改。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把自我满足称之为一种爱，但是神啊，今天我们要来悔改，为我们的这样的自我来悔改，也为着我们这样的一种蒙蔽来悔改，更为着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每时每刻的那种骄傲要来悔改。神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体会父神你的爱，也体会耶稣基督那份新郎的爱。圣灵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呀，圣灵啊，求你当我们来等候你的时候，当我们来就近你的时候，求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有这个能力来改变呀，按照神你的心意来改变，按照神你的心意来接受我们所有的环境，是为着来改变我们，成为你的心腹。主啊，我们赞美你，主你帮助我们，唯有你可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赞美你，帮助我们，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耶稣，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怜悯我们，真的你是借着这个平台，在我们耳边在大声疾呼，你渴望把我们唤醒，摇醒，让我们不再沉睡中。主啊，你渴望我们的心不再刚硬，能够明白你所为我们成就的这事对我们的何等的重要，这关系到我们的生和死。主啊，继续摇动我们，唤醒我们，不让我们在沉睡中，也不让我在迷茫中，让我醒过来，让我真的醒过来，知道万物的究竟尽了。我今天所做的一切有没有回应你，就决定我永恒里是在哪里。主，谢谢你爱我们，还给我们时日可以悔改。主啊，让我们不按自己爱神的对爱神的理解去爱你，而是让我们渴望有你，渴望我们怎么样爱你的心去爱，去爱你。主要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份爱啊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除去我们抗拒的心。主要让我们回转归向你，主要谢谢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不再悖逆中，让我们真的不再悖逆你，不再偏行歧路。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
利路亚，主要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我们放在一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使我们可以能够更好的成长。主啊，使我们在这个身体的里面要来学习操练，也来检验我们生命当中是否具备神你各样的属灵的品格。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承认，主啊，我们作为一个不完全的人，活在这个身体当中，主啊，我们曾经有意无意，主啊，我们伤害了别的肢体，主啊，我们也感觉受伤，愿主来医治我们在这个群体当中一切的这个关系上的裂痕，主啊，修复我们每个人这个军装上的裂缝，主啊，使我们可以穿戴神所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主啊，让我们的灵力可以刚强，并且主啊，我们也在你面前为着我们伤害别的肢体，主啊，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愿主来赐下和好合一彼此相爱的心在我们的当中，使我们在这个身体的里面可以一同被主来建造，等候你的再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名祷告，阿门。
各位教人，各位行父，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师母的分享啊，行父代祷团的回应祷告还是围绕着这个个体和群体啊，这个在这个身体的里面啊，这样的一个话题，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说不是经常的讲到啊，就是我们通常的这个谈到个人比较多啊，讲到这个群体比较少，虽然我们实际上任何的讲到个体的时候都是在群体的里面来讲啊，但是人呢非常容易忘记这个背景，这个前提就是说我们都是这个个人是离不开群体的啊，没有任何人可以离开这个群体啊，所以呢他一生下来，他一成长到今天都是在某一种群体的里面啊，实际上啊你做了基督徒以后就进到一个新的群体，神教的群体啊，实际上呢没有一个人是脱离这个群体的，只是有正常的情况和不正常的情况之分啊，所以呢但是呢确实有但是正面的来谈这个群体是比较少啊，我们通常是在群体里面谈个人的追求建造啊，这样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一周我们都谈到这个群体这个话题啊，师母今天分享呢就是有一些有个别的肢体跟他私下有一个坦诚的交流啊，就是讲到一些难处啊，这个肢体呢，这个家人呢啊，他可能就是说一直跟着YY平台非常的付出百善，但是呢确实没有什么得着，这些话也没听进去，每一天的分享大量的开启都没有听进去啊，所以也没有什么改变，这种情况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啊，就是说在这个就是有这样的一种交通啊，就是师母呢就是讲到这一种的情况呢可能是有一点像这个当年的以色列人啊，在这个旷野里面40年啊，经历了神很多的神迹，各样的神迹啊，就是供应水啊，供应食物啊，打败仇敌啊，等等等等啊，就是非常多的神迹啊，经历神很多的陪伴供应，但是呢看不到啊，充满了抱怨不满啊，就是这个脑子里面想的就是说倒霉了，来到这个旷野什么都没有啊，就怀念这个埃及的这个葱姜蒜肉啊，就忘记了在埃及呢就是说是做奴隶啊，做苦工，受剥削压迫，完全忘记了啊，埃及的这个痛苦全部忘记了，就回忆的都是埃及的肉啊，葱啊，姜蒜，那么呢这个旷野呢神迹啊，神的陪伴，神的供应完全忘记，但是呢就想到哦，就是天天吃一样的东西啊，就是那些不满的地方就全部霸占了啊，就是想到这一种情况确实是有类似的，就是有一些人落在这样的一种状况里面啊，就很像当年的 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的那种光景。那么呢，那应该怎么办呢？就是根据这个师母他自己的经历呢，就是说，第一呢，要蒙光照，要照出你的现实有什么问题；第二呢，就是要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就是这个怎么样子认罪悔改呢？那么呢，就是这个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根据我的观察呢，当一个人活在骄傲和悖逆里面，他就是这种状态。那种骄傲和悖逆的人呢，他这个他活在一个世界的里面，就是被扭曲的，就是呢，他看什么东西他都不顺眼，所以呢，因为他自己那个骄傲悖逆啊，已经把他的整个的眼光把他扭曲了，他就会活在这个蒙蔽里面，他觉得什么东西都不如他。所以他不可能学到任何东西，这些人简直小儿科，太肤浅了，就是太幼稚了，他没有任何可以学的，他一辈子的骄傲悖逆这个控制了的时候，他就进到那种状态。但是另外一种人呢，他不是极度自我中心，这种人他也是一样的，他这极度自我中心的人为什么他会做到这种状态呢？因为他脑子里面想这些得得得，然后呢，他得的东西呢是理所当然的，他得不到一点啊，他就夸大了，就成为他的一切啊，整个就是这种人呢也是落在一种被掳的状态里面，他也会落到这种情况啊。还有一种呢，就是那种极度自我中心，往往是溺爱长大的啊。另外还有一种呢是受伤。他受伤他就被这个情绪受伤的情绪所掌控，他也是这种状态他什么也得不到，他就是活在那个被掳的世界里面。当然各种各样的情况，有的是理想主义有的是完美主义他活在这里就是一块白布，这个白的他看不见，有一点污点他就眼睛就盯着这个污点，然后把这个污点呢就放大100倍1000倍所以他脑子里面看到的就是这个污点，而且这个污点是放大的，所以呢白色的整个的看不见他这种眼光他也不行。所以呢这个人呢就是说是有活在一种各种的情况里面，蒙光照蒙到光照以后呢就可以就来悔改是一个起点。所以感谢神圣灵会来帮助我们我个人觉得呢神在提升我们我们的这一个群体这个经过这个1年8个月 YY 平台的带领，72这过去这一年多的带领神在提升我们这个群体，虽然还是刚刚开始就是要把我们这个群这一个群体来提升我自己感受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群体呢在很长的一个时间里面呢它是一个强调这个意向和这一个颂服的一个群体我们这个群体能够走到今天，它之所以有我们这个群体的特色，它是因为很长时间呢我们这个群体呢它是强调这个意向和颂服。当然这个意向和颂服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呢这个群体有部分的领袖，他们如果抓住了这个意向，而且呢愿意学习颂服，那么呢这个群体的这个领袖他就形成一个核心，他形成这个领袖形成一个核心，就朝着一个方向，就可以使这个群体呢一直走就往这一个方向来走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个群体呢过去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它不是一个传统的教会，也不是一个跟随世界潮流的教会，它是一个要跟随意向的来走的一个教会。那么呢他要跟着意向走，他就需要有一个核心的领袖团队他就同心朝着一个方向来走。那么呢过去我们很长时间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就走到了今天就得益于我们强调意向和这个颂服，虽然这两样都不容易对大多数人来说，但是感谢神呢就是有一批领袖 啊，核心领袖，不管他心理怎么样，不管他的属灵状态怎么样，反正他是抓住了这个意向，也硬着头皮哈，反正也来学习祝福，就跟着教会一直走到今天。但是呢，我觉得神呢，就是要提升我们这个群体啊，就是说只是从一个意向一个束缚，它就是像一个军队啊，这个就是像一个军队一样的啊，就是它就是强调束缚的，它是强调也朝着一个方向走的，目标明确的啊。但是写神呢，现在在提升我们这个群体，就是说他要让这个群体被提升为像一个家啊，一个神家，一个神的家的一个文化。啊，所以呢，这个群在这个家里面呢，它怎么被提升呢？这个意向要变成众人的产业，啊，当然首先要成为这些领袖的产业，啊，所以呢，他们是看重这个产业的，啊，所以呢，这个那么这一个束缚呢，啊，就是说它要成为一种尊荣的文化，啊，就是一种彼此相爱的一种文化。实际上怎么彼此相爱呢？就是要彼此尊荣啊，彼此尊荣的文化。因为彼此相爱要从彼此尊荣啊开始。我们之所以不能够彼此相爱啊，它是为什么呢？就是彼此不尊重，也不尊荣，对自己也不尊荣，甚至或者呢尊荣自己不尊重别人，它就一定会产生，就不能够产生这个神家的文化。所以呢，这个神教的文化要从彼此尊荣开始，彼此尊荣就会以对方为中心啊，就会就是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啊。所以呢，因为我们就是说要么就是不尊重别人，要么就是不尊重自己，更加不尊重别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面，不可能有这个神教的文化啊。所以呢，所以它要成为一种神教的文化，就是一种彼此尊荣的文化啊。所以呢，这个在这个文化里面啊，就是说它有一些特点啊，它里面有一些就是说人人都是为父为母啊，它上面有为父为母的啊，它的下面它有照顾它的孩子，它就是在一种为父为母的恩膏里面，而不是在一种彼此尊敬啊，就是或者是啊，都是竞争的对手，或者是冷漠的跟我毫无关系啊，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而是他在一个家的文化里面啊，他上面有父母看顾他啊，这个他下面也有他所看顾的孩子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为父为母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啊。所以呢，另外呢，他就是说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照顾那些最弱小的。他在一个尊敬的文化，就是因为弱肉强食，竞争对手就是淘汰率，他的这个规律就是淘汰啊，越弱的就越被淘汰。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文化里面，那当然他不可能去照顾弱小的，但是在一个神教文化里面，他那个最弱小的得到最大的照顾啊，这就是一种神教的文化。但是军队就不见得了，打起仗来了，他有时候追敌人来了，这个伤兵就顾不得，就只好留在那里了。但是在一个神教文化里面不会的，大家都会留下来照顾啊这些最弱小的啊，这个只是这个神教文化的一些特点啊。所以呢，它是彼此尊荣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啊，要彼此来尊荣。那么呢，这个神要提升我们呢，神正在。他谈这个话题啊，其实在提升我们啊，从一个军队要转变，或者一个企业啊，说的更加通俗一点，其实就是一个企业，一个刚刚创业的企业，他在众多的竞争的里面，他怎么样能够发展啊，成为这个明白的产品啊，那你想想看，那就要动员啊，所有的人都是要全力以赴。我们过去是一个比较像这个啊，但是也得益于这个，我们走到了今天。但是呢，神要提升我们，要成为一个神的家的文化。那么呢，这里呢，就是说，跟我们这个 YY 平台里面呢，就是说，我们要来做心腹，要来体会这个新郎丈夫的情感啊，这个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么呢，这个是第一步，我们要做心腹，第一步就是说，你要意识到，你不能再做工人、做保姆啊，做这个扫地的清洁工。煮饭啊，做一个保姆，不是的， 你是要做一个心腹，你要体会丈夫的情感的需要满足，这个是第一个提升啊。他有一个情感的需要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我们的心腹的服侍就要进到本位的服侍啊。你只是在那里扫地啊、做饭啊、做清洁工啊，你这个还没有做到本位的服侍，你要满足丈夫的情感的需要，进到他情感的世界里面，这叫本位啊，你才是进到这个心腹的本位和本位的服侍。这是我们前面啊所讲到的第一步啊。但是第二步呢，就是说我们要做心腹，我们要学习这个丈夫新郎的眼光，就是要有耶稣的眼光啊。第一步是体会耶稣的心和情感的需要，第二步呢就是要有耶稣的眼光啊。这一步是第二步是超过第一步的啊。你就是你越多的啊体会这个进到耶稣的情感世界里面，越多的体会耶稣的情感的需要，你就慢慢就会改变一种眼光，就渐渐的就有了耶稣的眼光。因为耶稣的情感世界它实际上是体现耶稣的眼光的，他为什么哭啊，他为什么笑啊，就是他有一种眼光，他那种眼光使他哭使他笑，这种眼光是跟我们不同的，他要哭的我们就笑，他要笑的啊，我们可能就哭所以呢这个眼光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越体会耶稣的心，越体会耶稣的情感啊，去满足耶稣的情感的需要，我们呢就渐渐的有了耶稣的眼光啊。这个耶稣的眼光为什么重要呢？第一，我们要用耶稣的眼光看我们自己，那我们就会尊荣我们自己，我们就看到哇，我们是耶稣何等爱的，耶稣看我们是何等的宝贵，那我们从来不是这样的，我们认为我们一钱不值，除非我们在世界上成功，我们打败所有的对手，证明我们的价值，否则我们是一钱不值的。但是耶稣不是这样子，他看我们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简直做梦都没想到我们在耶稣眼中有这么重要。哎，这个你要体会耶稣的心，哎，你这个眼光就会看，对自己的看法就会改变，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对自己的看法决定了你对别人的态度，你在这个世界上用什么样的方式在生存，是完全取决于你是怎么看你自己的啊！你要知道，所以呢，你的一言一行，你的接人待物，完全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看自己。但是恰恰你还不知道你是怎么看自己的，但是你却是被你怎么看自己所完全的支配的，就是啊，你的自我形象啊，就决定了你是怎么样接人待物，你是怎么样子对跟人来相处，在世界上怎么生活。而且另外呢，耶稣的眼光取决于你怎么看别人，那你怎么对待别人就完全取决于你用以怎么样的眼光看人，你知道吗？啊，你看到他是一个竞争的对手啊，你就哇，你就跟他你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啊。你看他是一个就是非常就是一个软弱的，你可能就对他就态度就是完全不同。你看他是你怎么看他，你一定会怎么样子去对待他。你这个眼光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你把他看成一个恶人，你想想看，你会有什么样的好的态度对待他呢？啊，所以呢，这个你要是把这个人的眼光定错了，你肯定跟他的关系也会出问题。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有耶稣的眼光啊？这个就是说改变我们的关系。啊，是非常重要，改变我们的文化啊，改变我们自己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在这里呢就读一段这个克莱尔的这个书里面啊的这个来啊，就是来作为结束啊。这个是第一卷啊 4.2 啊，他在第50面啊，我们来读一段，今天啊就来结束啊。心腹们，我创造了你们，你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无与伦比的个体，你们完全是按照我为你们设计的最荣耀和最理想的样式被制作出来的。只有到了天上，你们才能看见自己应有的荣耀。我说的不是地上的荣耀，到了天上，你们作为一件永远无法复制的稀世珍贵艺术品，要完满的体现你们的独一无二性。与每个灵魂之间的千差万别相比，你们身上的细微差异不算什么。 你们每一个人都出自一个不同的母子或者是母埋，每一件个体的水晶结构、颜色、色调、光的反射度和折射程度都不一样。我可以用一晚上的时间来描述那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细节，这就是我心目中的你。不像地上的人，天上的灵魂不会互相比较，只有当人看不到自己深沉美丽的时候才会跟人比较。如果他们用眼睛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他们原来认为的相似其实是无法比较的奇特和卓越。我的心腹，我看到了你们的美丽，我在你们每个人身上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美丽，你们在我的眼中非常的珍贵。我正在雕琢你这颗钻石，我在一层一层的切割钻石的表面，每切割一层，里面就展现出璀璨的美丽。不过只有我能看见那个美丽，将来等你到了天上的时候，你一定不敢相信那里的灵魂如此美丽。那是因为人们完全恢复了起初的形象，他们身上发出的光芒都是我雕琢和打磨的结果。天上的人绝对没有嫉妒，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像别人。在天上，你终于可以用我的眼光看你自己了，这一定会完全改变你的观点，是你简直无法想象你在地上的时候怎么会这样看自己。我跟你讲这些是因为我希望你预备自己，把我跟你说的话，这些话牢牢地记在心里。我希望你们操练学习欣赏自己的独特性，同时也赞赏别人的独特性，千万不要跟别人比较或模仿别人。你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别人，但是你很容易做你自己。好，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感谢主持。今天神特别让我们看到就是眼光的问题，就是一个眼光，就是一个蒙蔽的眼光和一个眼瞎的眼光或者扭曲的眼光，他会可能专挑那些就是瑕疵负面这些东西，他可能可以放大。所以我呢，我在服侍过程当中我确实有这个体会。有这个体会是什么体会呢？就是有一些人他很伤痕的来到你面前，你说他的伤呢，他对他本人来讲是不是真实的？我觉得他是真实的，他就是这样感受的，他就是感受到无限的伤痛，他就是感觉到就是那个从小到大无限的那个可怜，他就是这样感觉的。这个是真实，是这样子的。但是他的感觉里面跟客观事实里面，就是这个主观感觉啊和客观事实里面常常有很大出入，非常大的出入。就是说，但是呢他又不是他自己本人，他确实不感觉到，他没有任何的编造，他没有任何的那个就是虚晃造假，没有。你不能把他理解为他是在这里来编谎话在这里来来说谎说谎言。不是，他不是，他真真实实是这样体会的。而且他悲伤的不行，他痛苦的不行，他甚至为此要自杀，为此痛苦几多年，很多年一直深深的陷入那种痛苦。我有时候听一些人的故事就简直就是白毛女杨白劳，那就是那个碰到黄世仁了，甚至呢黄世仁就是他爹他妈。那我有时候，我以前开始刚服侍的时候没有经验，不成熟，我一听这些故事，哇，我就深受搅动。我说哇，还有如此的爹娘，还有如此的狼心狗肺的那个父母，哇，还有这样的人。你就会跟他打抱不平，你就会随着他的诉说和他的感觉跑。后来我做多了，我就发现哇，因为你要到另外一方去了解，你就知道，如果你只听一方呢，包括夫妻之间的那种控诉，你也觉得是哇，还有这样的那个丈夫，还有这样的妻子，那你还跟他干嘛？ 赶快离，就恨不得要把这个话都要说出来。就是这种人哇，简直是就是你天，就是找到天底下那个最最恶毒的人，你就这种感觉。那是什么呢？那是因为他的感觉。其实是不是事实呢？不一定，不一定。他完全可能不是那样的事实，或许有这样的事实，但是他有可能放大百倍千倍。他就是这样的，就像一个人就是那种痛感呢、啊。特别巨大的人，就是他好像没有那种，你知道人的疼痛啊，他其实还是有一定疼痛，是有一定的作用。他神就是提醒我们哪个地方有伤口，因为哪个如果人没有疼痛感呢，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好像有这种病，就是说人把疼痛感失去了，可能是神经呢，就是那个感觉疼痛的神经被烧坏了。所以他就感觉不到疼痛，所以呢，神造人的时候呢，他会感觉到让我们有一定的疼痛，他以至于让我们可以有保护。因为一个没有疼痛的人是很危险的，他身上到处都是伤，他都不知道，可能烧伤、烫伤、跌伤，有的甚至有的伤到了很厉害，他不知道，他也不做保护回应。所以疼痛是必须的。但是呢，有一些人好像就是疼痛呢，你知道疼痛呢，他又不能太过。人身体里面它有一定的麻醉的东西，它还是把你的疼痛啊，不要，至少不要夸大。就是有一些我感觉有一些呢，它不是百分之百的反映事实，但是它把它夸大成1000%啊，10倍、100倍，这种呢是一般来讲都是受伤的心灵，他感觉到处都是伤痕，到处都是伤他的人，到处都是他抵挡他的人，到处都是与他作对的人。他这样的人呢，就是一个伤痕的人，他其实也变成一个极度自我的人，他就围着自己的情绪，围着自己的感觉而围绕的人。这个呢，他通常是走不出来的。这种呢，他也一般也受到很大的蒙蔽，所以你很难纠正他，就是要非常有爱心，有非常能敢勇敢的人才可以揭露他。他慢慢的，也许他会仇视你，他也可能会抵挡你，他甚至跟你决裂都是有可能。但是呢，如果你有这样的勇气，也有这样的爱心呢，你是可以来指正的。他也许今天不懂，他到一定的环境中他会听懂的。所以这种呢，就是被过度体会伤痛，过度夸大伤痛，就以至于说我们这个一直停留在一个自我舔伤的环境里面。所以这个有就是一个眼光。这种眼光是一种什么呢？受伤的眼光，或者是叫负面的眼光，就是他可以在一直体会负面，一直在领受负面，但是呢，他就有可能正面没有领受到，也可能像我们平台也是一样，像我们平台的教导这么长时间，那我们可能就是领受到很多，他可能这些领受啊，这些神的作为都感觉不到，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神那么多的作为完全看不到，但是呢，没有给我肉吃，没给我们葱姜蒜，没有水喝，他没有床子，没有床好好的睡觉，可能每天还奔劳，在这个鸟不下蛋的地方，让我们在这绕绕绕，所以他就都看到这一面。那另外一面，神的作为啊，什么那个分红海，然后神降马拿，神亲自在云柱火柱带领，神亲自来对我们讲话，神亲自灭那个埃及军兵，都忘掉了，都只看到那个我自己受苦，我自己吃苦头，我们在这里多么艰难，就看到那一面。这就是眼光，这个眼光没有神的眼光。那感谢神，我这一段时间神对我的带领呢，就是发现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找 A 点，但是这个 A 点以前呢，好像这些我找出的 A 点呢，差异的不多啊，你不是觉得特别差异，就觉得好像，哎，我怎么是一点都没认识啊？好像倒还不是这样的，差异不是很多，但是呢，确实以前不重视他，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个东西呗，毛病就是个毛病呗，缺点就是个缺点呗，谁就这样过了，没有。只是感觉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没有认真去对待它，没有想去改变它，也就是这样做了。反正一心称义，靠神的恩典，最后都进天堂了，就到神那里去了。到神那里一瞬间就改变了， 那现在就拖着这个病体就一直走人生就完了。但是实际上呢，这一段时间呢，因为预备心腹，预备心腹就不能由着这一些斑点瑕疵皱纹就带到天堂去，那不可以的，你的现在就要做一些处理。那我就发现呢，神他采取的方法就是啊，不断的用环境来光照。我不是说了，从 A 到 Z， 那怎么发现 A 呢？有四个发现的途径啊，其中呢有一个叫圣经的参照，圣灵的光照啊，这然后别人的那个光啊，别人的光照，就是、啊、圣经的对照，圣灵的光照，别人的关照，环境的映照，就是四个途径。那我大部分呢是用的环境，这里头很多很多的给你照出 A 点来，但是这些 A 点呢照出来之后呢，我确确实实对一个我堕落的一个堕落的人呢、啊、他是个什么表现，就是我是这个堕落的人呢、啊、真的是瘫痪了，完全瘫痪，我要靠我自己真的什么都行不出来。我就想，我这五十多年怎么活过来的？那我怎么还好像还小有那么一点点东西呢？我发现了，因为有一点点长处，那是神的恩典，你就靠着那个长处呢，把它发展了。哎，在这世上呢，有弄了一点点，就是你在这里那个能够活下来的一个途径了，好像在这里有点安身立命的一点东西而已。其实大部分东西都是瘫痪的。意志力是瘫痪的，情感也是瘫痪的，那个行动力也是瘫痪的，回应力是瘫痪的，很多很多都是无法回应，无法对那个起来。那确实发现对自我呢很容易沮丧，很容易看到自己的毛病无可救药，很容易沮丧。但是感恩的是在感谢的神的就是平台的真理上的教导，包括我对真理的了解，包括这个情书对我帮助特别大。这个情书对我啊，就是让我从神的眼光看我自己。我知道我在神眼中那么宝贝，但我虽然不理解，但是我至少我头脑知道，哇，他看我这么宝贝。当我发现我 A 点，我就不会落入到完全沮丧。我既看到了那个不可救药，我既看到了我的全面瘫痪，同时又看到了神对我的宝贝。所以这种看似矛盾，同时又要同时兼备的对自我的认知是需要的。你一定要对你的那个弱点缺点有足够的认识，同时又要对你的可贵性宝贵性在神的眼目当中的那种宝贵性也要有足够的认识啊、你才是神的眼光。神的眼光不是说只看优点不看缺点，有的人说啊，我们要正面一定要正面我 no 我不这样认为。有的人说神就是正面， no 神是正面，但是神他也看到负面。正面不等于不看负面，是看得到负面，同时又知道我的正面在神的眼中的地位。就是说他对正面和负面他是客观的，他是神的眼光来看，纯粹积极的眼光不一定的是神的眼光。所以我常常会纠正别人，哎呀，我们要积极，我说不是叫积极，我们要反对消极，而不是要积极，而是要用神的积极和消极。神怎么看积极，神怎么看消极，我们就领受神的积极，是领受神啊。我们只要积极，只要正面，我们要反对负面。No， 你说神没有负面吗？神没有负面，他怎么会呢？他肯定有负面，到我们的负面，他看不到负面，我怎么改进呢？不可能的。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哎，不要负面，只要正面，这个东西听起来好像很合理，这个实际上是新纪元来的观点。不是圣经观点，圣经观点是要我们用神的眼光看。神如果看这件事是负面，看这件事是可恶，看这件事是罪恶，那我们就要看这件事可恶，就要看他是个罪恶。神看着我们的身份，看到我们的宝贝，那我们就要看神的宝贝。再软弱的弟兄，他也是神眼中的宝贝，他也是不可丢的，不能丢弃，不能随意丢弃他，所以不能随意的处置他，对待他。因为我们要用神的眼光看他的珍贵，看他的宝贝，同时又用神的眼光看到我自己的问题，看到别人的问题，然后来在 A 点里面怎么站在 Z 点把 A 点到的 Z 点。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阿们，感谢主。好，就是我回应几句，给邓传道留点时间。邓传道已经这周，我昨天在 G12 小组，我们在分享 review 过往的三天的晨祷的时候呢，发现邓传道只分享了一次，所以要给他多留点时间，让他多说两句。好，感谢主。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平台和 G12 呢， 就是主要是在操练我们的眼光啊，就是昨天周牧师在我们当中也分享到，就是我们要从原来的这个意向和顺服要转化成为产业和文化，就是对我们现在这个啊三立的圣者啊心腹背提啊等等这些，就是从原来这样的军队啊这样的这个文化，就是顺服，然后呢有一个啊远大的目标在前方，要变成为说变成我们整个迦安教会的产业，我们要成为一种文化，就是我们不单单是说啊令行禁止，或者是说在战场上那种就是说啊强者怎么样弱者怎么样，而变成一种文化，就是我们的弱者我们当中稍微走得慢一点的我们要等，我们要带领一起，我们整个教会要成为第三类得胜者。所以我觉得这个眼光非常重要。那么在平台和这个晚上这个G12这个导航小组其实都是在反复的然后在操练在带领我们有这个眼光有这个格局，就是用神的眼睛来看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来看我们周围的人事物啊，这样我们的格局不一样，我们的眼光不一样，我们就从神来看。那么我们就是像刚才师母所分享的，说一个人你总是在想过往啊，像在埃及的时候所吃的这些怎么味道很重的这些很好吃的这些东西啊，那就是其实就是眼光还没有在神的国里去看。包括我们读这个克莱尔的情书啊，克莱尔就主耶稣基督写给心腹的情书啊，昨天我们在G12聚会的时候，有弟兄也特别有感动，他说真的是感谢主，就是原来还不是很领受这卷书啊，就这他的就说一想就觉得主耶稣基督怎么会对他讲话呢，不是应该在圣经里都讲完了吗？但是实际上呢，当你真正去读这几卷书的时候呢，在他点点滴滴当中，你真的是能够体会到耶稣基督他的眼光，就是他看我们不再是我们在地上现在我们的这个人，而他看的直接就是我们将来在天国的样子，所以他对我们大有盼望大有希望。那么我们也要学习用这种眼光去看我们周围的人事物，我们就看到大有希望大有盼望啊！所以感谢主，昨天在我们读经的时候正好读到利未记第十九章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整个十九章开始是这句，最后又是这句，就好像是一个括弧一样，他就说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那么有姐妹问说，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要从神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正好和我们今天晨祷这个内容是契合的，就是主耶和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这句话的原文是我耶和华是你们的审判官。所以无论我们的善我们的恶我们的罪我们的义，在神的眼中神有他的眼光，所以我们就是要学习怎么样去用神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事情。我相信神就把我们的眼光提到天上去，我们再从这个 A 点去调我们的 Z 点这条就是说软弱的鱼的时候，就会容易很多，就会更加的这个事半功倍。感谢主，我就回应这么多，阿们。
感谢，我今天听到各位牧者的分享啊，回顾这一段的 YY 的带领，还有主日的信息啊，启示录啊，我就在想，神在快速的带领我们迦安教会啊，在这里来预备成为第三类得胜者。也是成为要有心腹的身量啊，所以说在这么一段的时间啊，我个人的领受确实，因为神要训练我们，我们都知道那个心腹要成为心腹要付上代价的啊，付上代价。那我们现有的这个老的生命，我们确实不能成为主的心腹。但是神又爱我们，拣选了迦安教会啊，他就有能力来训练我们。但是神的能力呢，可以一宿之间就把我们都改变，换我们的心，他都能。但是呢，神一定要啊，让我们的老旧的老我，让我们的魂啊，让我们的身体啊，都是让我们来被神来改变。这个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经常讲，我们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啊，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来做，也不知道怎么来带领，所以在这样的群体当中，神还拣选了我们，他必有他的美意。
说我们在这个期中，我们刚才主要讲到，一定要有一个真的要有属灵的眼光啊。那假如我们每个人，我想都有这个问题啊。假如我们没有属灵的眼光，我们里边带着我们的罪性，带着苦毒，带着我们的自义，带着我们的骄傲啊，来看，我们人事物教会所带领的，真的我们看不明白啊。看不到神的手，看的全是人的作为，因为我们的眼光是老旧的，模式是老旧的啊。但神就要在这样的光景来提升我们，可能会给我们让我们经历一些环境，因为这环境也是爱我们，要没有这个环境我们不容易看见啊。但是当我们遇见一些环境，我们还愿意有一点点转向神，愿意悔改，神就真正蛮有恩典，他就会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看见神在这末世现在拣选家庭教会走这条路真的是极少数的，让一个群体啊，我们又是一个大陆的群体来走这条路几乎是没有的啊。但是我们真的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自个在环境当中经历以后，我们真就是要感恩啊。所以说我们求神格外的给我们恩典，我们都要有一个愿意的心，呼求主，主啊，我愿意被改变，我愿意啊成为第三类得胜者。我们先有这个愿望，我们在这个群体里啊，我们有一个持守啊，真的要把它带有一个正面的，什么正面呢？就是每一次的聚会我都非常愿意带有这样的心啊，虽然我们生命当中有反复啊，但是呢没关系，神会有恩典帮助我们啊。所以说我们最终还是在这里边持守这条路，也需要持守的啊。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啊，谢谢牧者的分享，带道者的领受啊。张传道很可爱啊，他总是很谦卑啊，要留时间。那我实际前两天拔了牙以后就很牙齿比较痛哈、啊、很肿，说话有点困难。今天就好很多。昨天晚上呢有一个事情呢让我很有感触啊、我就想到跟我们今天的这一周所带领的也是比较契合啊、因为昨天也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昨天晚上跟几个年轻人的领袖，我们有常规的在一起的聚会啊，沟通是借着这个婚恋的课程，但是实际是跟年轻人在一起有一些常规的沟通啊守望啊，就是虽然才开始几次但是昨天特别明显吧，在我自己的里面就是看到他们的一个状况，就是想到群体和个人哈，也想到群体中间每一个人的独特性，以及我们怎么从神的眼光来看他们从神的主的心肠来怎么样来同行和服侍哈。一个就是还蛮心疼他们的体谅他们的这个难处因为这些年轻人呢他们有文化的这个不同哈、啊、跟我们在这边长大的还有语言的这个困难哈、啊、有些年轻人是英语是第一语言，是中文是不容易的再一个他们中间很多人都是父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父母是在教会的，是我们弟兄姐妹，他们是第二代的，所以我们常常的有一种定向的模式把他们想成是小孩子实际他们都是成人了，有的到大学毕业工作了但是我们就是会倾向于把他们想到是孩子和第二代孩子。那他们在这个环境中间的这个持守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有那么多的一些障碍也好，困难也好他们的这个持守以及他们在教会中的这样的一个贡献和位置和他们的融入和他们的这样跟这个群体的认同他们敞开他们心分享的时候，我觉得 就是很宝贝他们啊，很宝贝他们，因为我自己也觉得是蒙光照。今天早上牧师师母的分享，我觉得是蒙光照，就是我们自己要改变眼光，当然要从我开始，一个教会来说要从带领者开始，这个眼光就我自己，我以前可能比较忙一直，哎，就觉得青少年他们就是一个事工。一个事工呢，那可能跟他们领袖有些接触啊，怎么带领这个事工啊，或者有点个人的关系啊，但是并不是跟每一位都有很深的关系，没有走入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啊，他们的这些难处、纠结、个人的独特的这样的，就是了解的比较少，所以神感动我们，我想也是一个需要，也是神的一个感动，我们能够在一起同行。就是使我自己能够进到他们的生命深处看到以前对他们的这个忽略就是有个改变吧，我觉得就是特别要我自己从心里面也是很尊荣他们，知道他们这一路走过来的艰难，在教会的这样的持守他们每个人的独特性、宝贵性，他们的难处以及他们的这样的个人的恩赐个人很非常美丽的地方，就从耶稣的眼光来看他们因为我们在一起如果有时间我们也有一点等候神，有一些的分享他们跟主的关系难处这些，所以我就在想，就是作为教会来说，当然教会当然他们很独特，但是每一个人也很独特老年人也很独特，儿童也很独特，成年人也很独特教会这个大环境确实不可能改变到让每一个人就觉得百分之百的是觉得自己很 comfortable, 很舒服，很适应，很怎么样大环境它不可能按照每一个人给你的量体裁衣，但是如果在整个的环境中间，从领袖到弟兄姐妹到这些家庭的每一个，都能在一个尊荣、相爱、体谅宝贝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环境中间，我们来相处无论是在什么场合私下的还是聚会中间有这样的一个氛围，我想对每一个人的融入，对每一个人的这种拥有会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那我也在想怎么样来带动这些年轻人来做心腹就是说因为从他们的一面，从他们个体的一面来说实际也要从自己的里面走出来，因为有时候人会觉得自己很独特，甚至这个独特可能到一个封闭的程度，或者自怜，或者是自己觉得没有人理解我等等这样的一个角度，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那实际神的帮助供应实际就更难进去了，实际他们自己就像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也要从自己的小的世界里面能够极力的走出来，对他们来说可能又有一层的不同比成人来说就是要跨越一个年龄、文化、语言的这个障碍但是我在跟他们接触过程中间，我觉得他们比成人的好的一面就是他们老我没有我们那么强，毕竟可能年龄的原因、生长的环境、我们在大陆的环境、我们的年龄他们的老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强，他们还是有的，但是更加柔软一些，更加谦卑一些，更加愿意来改变就是所以神真的是给这个恩典，所以他们自己怎么样来成长，自己可能对这个教会也需要有神的眼光，看重教会的这个产业，不要把这个难处看得很大，看重这个教会的产业，他们天天也是浸泡在跟我们一样的环境里面，但是这个产业是不是真的被他们拥有，看重了，拥有了，以至于这个拥有度，以至于这个宝贝程度可以来帮助他们来跨越这个这些的难处，我觉得这个是要为他们带导的，这个也是需要他们自己要开这样的一个眼光。再一个就是也我想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就是说看到这些环境难处是他们成长的一个环境，一个契机，一个契机同时呢就是说他们自己跟主的关系就是跟我们学的功课是一样的了，就是说在这个群体中间，每一个人如果我们跟主的关系薄弱，那么所有的难处就会好像成十倍百倍的那么大，但是当我们跟主来更深的连接的时候，个人跟主真的有一个活泼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甚至进到新妇新郎的关系里面的时候，自己得着了主的这颗心得着了也得着了主的眼光和心肠的时候，他们在看这样的环境就不同了，所以从这个青少年的这一个层面就是的这个深入，我自己我们制定的每一个都是那么宝贝，都是那么的 需要在爱中来一起来同行，需要被认识，需要被理解。他不一定需要很多很多的教导，但是可能我们的同行，我们的理解陪伴大家一起的分享就是可以给他们有一个这样的氛围，就是使他们能够在有这个就是这个身体的感受能够更加的加强。所以实际作为我们这些成年人哈，就对他们来说是叔叔阿姨的这些，可能我们我也在想这个教会整体怎么能够把这些年轻人一起的跟我们同行，实在的不仅是人在这里，而且是心他们的我们的意向，我们的目标，我们跟神的追求，整个的这个都能够一起来同行。可能每一个人每一个都要对他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爱和一个体谅，一个关照，可能多一个招呼，可能多一些沟通，带导的时候想到他们，可能有一个电话跟他们有一些这个交通，就是一个爱的一个表达，就是主耶稣的爱在我们这个身体中的一个表达。那这个其实包括我们的孩子，我们的老年人，我们每一个层面的弟兄姐妹都是一样，对顺着圣灵的感动，把神，因为神就是要让我们在肢体中间彼此相顾，激发爱心。所以如果我们有一段时间陷到我就是自己，或者我就是我的小家，我就这几个人，甚至我就是我的小组，除了我的小组以外，别人我谁都不 care， 别的我根本不管，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组长。我觉得在这样子的话，就会越来越窄分门别类，门立独立门户，真的是有一个，你不要说是这个多么广阔的心，至少在一个教会的里面啊，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每一个人，一个人软弱，我们都软弱；一个人就是有恩典，我们都同得恩典，同样领受。可能这个氛围真的是要每一个的祷告，每一个人的行动，每个人把神的眼光和心肠支取下来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爱的家庭的氛围。让我们来一起靠着神的恩典朝着这个方向来努力。好，就分享这些。
阿们。谢谢每牧者的分享怎么样来建造我们个人灵性还有群体的灵性。哇，这是两刃的剑，感谢主。好，那我们还是唱这首歌，你的爱不离不弃。